我疯狂的阅读重读所有关于巴兰钦的英文读物，采访巴兰钦人际关系网中的许多人，其中不少是我的朋友，另一些是以前不认识的。我还更专注地看我17岁起就观看的巴兰钦芭蕾舞作品。接着不得不打字的那一刻终于到了，当然还有我最后写完的快乐时刻。当时吉姆·阿特拉斯已经基本退出这个丛书项目，但哈勃的每个人都很配合我。但愿这不仅是因为我与简·弗里德曼关系很好，他当时是哈勃柯林斯集团总裁。书的出版过程只有一个戏剧性插曲，第一批试读本样书寄给许多武评人后，有一天傍晚，我接到老朋友伊丽莎白·肯德尔的电话。我编过他的两本书，他说他正要为这本书写正面的评论，但发现两处错误，希望还来得及改。他是对的，那两处的确是错误，而且是严重错误。当时是下午4:30，哈勃出版社编辑部里我认识的人全都下班了，但我终于找到制作部负责人。上帝啊，他说这本书下午就要印了，如果还来得及，我马上给你回电。果然还来得及，我有20分钟时间修改，我用了18分钟，他过关，印刷厂过关，我的声誉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的声誉保住了。这就是写书的危险所在。但假如与你合作的人都以工作为荣，积极保护作者避免犯最糟糕的错，他们还是很有帮助的。接下来的事情就不怎么令人兴奋了，书出版了，很受好评，巴兰钦支持者们满意了，我也卸下了包袱，这种包袱我决心再也不背了。但接着，耶鲁大学出版社正打算出一套他们自己的小传记丛书《犹太人》，由犹太富商莱昂·布莱克资助，他拿出大笔资金要找著名作家写一批重要的犹太人生平。他请的丛书主编埃琳·史密斯既迷人又聪明，最重要的是他有在商业出版社工作的丰富经验，这种好运至关重要。因为我后来发现大学出版社的工作方式与商业出版社截然不同。艾琳读了我在纽约书评上写萨拉·伯恩哈特的长文，决心请我为这套丛书写一本他的传记，我拒绝了。他来找我面谈，虽然他的魅力不可抗拒，我还是拒绝。然后他甩出布莱克先生的大钱，我就投降了。我觉得拒绝钱就太俗了，而且我再也抗拒不了艾琳了。我回过头去研究神选的萨拉，研究他的男人大有人在，再次为他痴迷。如果不是他如此迷人，就不会成为圣女贞德之后最著名的法国女人，拿破仑之后19世纪最著名的法国人。关于他的书多得吓人，而且源源不断。我做研究这会儿，法国又出版了两本伯恩哈特传记，我读啊读，读啊读，有一个双重挑战，既要让英语读者看懂他作为演员的天才如何赢得空前绝后的声誉，也要从他不为人知的身世极其混乱也被广泛报道的家庭背景和青春时代中理清他不寻常的人生轨迹。结果我写的萨拉成了整个犹太人丛书的开路先锋，因为我是受邀的作家中第一个交稿的，早起的鸟儿。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是幸事，因为我多少可以为整个系列树立一个范本。尽管耶鲁认为他们既是大学出版社也可以算商业出版社，但真的不是。好在我还有做实际工作的那些人，文字编辑，大都会棒球队的狂热粉丝丹·希顿，设计师和法务，他们都干得很出色，而且与我这样一个深谙出版之道，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作者一起工作，他们都很开心。我暗暗满足的是，犹太人丛书第一本的撰主是一个只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私生女，小时候是天主教徒，受过洗，虽然她总是炫耀她的犹太背景并以此自豪，是她那交际花母亲给了她犹太血统，让她得以进入这套耶鲁的丛书。动笔写作的时间不能再拖了，可我不知道怎么开头， 于是我把多年来跟许许多多卡壳的作家说过的话对自己说了一遍。别写，打字。我开始打字。萨拉·伯恩哈特生于1844年7月或9月或10月，也可能是1843年甚至是1841年。出生地是巴黎医学院路5号。纪念名牌是贴在这个地址，或者是圣奥诺雷路32号或265号，也可能是德拉米雀迪尔路22号，我们永远无法确知。这样我就定下了这本书的基调，因为精确不是伯恩哈特的强项。尽管人们说起伯恩哈特总是津津乐道他举世闻名的放荡、绯闻和惊世骇俗的行为，最终他强烈吸引我的是他从一个轻浮淫荡的代名词逐渐变成代表不屈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备受爱戴的偶像，变成法国的象征。多么精彩的专著！我猜萨拉至今仍是犹太人丛书中的畅销书，但我非常清楚，无论他多么成功都与我无关，全都与他的女主人公有关。我写的三本传记中最后一本是唯一我想到要写就兴奋的。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查尔斯·狄更斯与他的10个孩子之间令人担忧的关系，基本上是失败的。发生了什么？孩子们遭遇了什么？几十本关于狄更斯的书中大多数对这个问题只是一带而过，用戴安娜·约翰逊的词，他们是次要的生命。追踪他们的人生本身就够吸引人的，我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搞清楚他们当中许多人碰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发生。对我来说，还是那句话，写作给我最大的回报就是边写边学习。我逐渐意识到，我在狄更斯的这个故事中投入自己的感情，被他深深吸引是有原因的。我把我这本《远大前程：查尔斯·狄更斯的儿女们》提献给查尔斯和玛莎·葛特利布，我的父母兼狂热的读者。在我看来，他们的婚姻在许多方面挺像狄更斯的婚姻状况。也许我对查尔斯·狄更斯子女们的同情就源于这种认同感，而身为父亲，我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他的挫折深感同情。当然，我的孩子们都完美无缺。狄更斯这本书之后，我又汇集过去写的文章，出了厚厚一本文集《人物与书信》，然后没别的可写，就开始写这本书。至少有20年时间，我一直抵触写回忆录的想法，不仅是因为我觉得写回忆录太自命不凡，而且我不相信会有人等着看我讲述自己的功绩。现在明摆着，我改变了想法。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说，因为有许多事我想说清楚，因为我想把我对编辑出版的心得白纸黑字地写下来，分享给任何感兴趣的人，也因为我的家人希望我写。这一切理由都很好，只不过写作对我来说仍是交织着焦虑的苦差事。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写作？而且在这件事情上，我要写的主题是我没多少兴趣的，我自己。我能从这工作中学到什么呢？总的来说，我从写作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真的也能写。刚开始，我的确不相信这一点。只有两个人相信我能写，也应该写，那就是玛利亚和我的好朋友鲍勃·科恩菲尔德。他多年来一直推我、戳我、唠叨我，命令我少说废话，抓紧写。好像做这些还不够，鲍勃还成了尼基最忠诚、最慷慨的朋友和向导。就写这本书而言，它让我回顾一生，否则我可能不会花这个时间。也许它还帮助我理清了思路，如果别人觉得它有趣有益，那就更好了。写作也是一种服务性工作。